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200天，今天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下18章历代志下29、30、31章诗篇48篇。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列王记下18章。西西家王专靠耶和华。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大约是主前728年，对应于中国的春秋初期前770年、前476年。此时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只有36岁，16比2，西西家可能只有12岁，所以由父亲摄政13年。主前715年，西西家25岁时才独立执政。西西家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西西家登基之前，他的父亲倒行逆施，甚至用火焚烧他的儿女。北国经历第一次被掳，南北两国都沦为亚述的藩属国，这些都让西西家触目惊心，痛定思痛，促使他立志回转向神，复兴犹大。3至6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或译人称铜蛇为铜像。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这是对神百姓君王的最高评价。在犹大诸王中，只有西西家和约西亚得到了这一好评。丘坛是指在山冈上的露天祭坛，本来是迦南人敬拜偶像的地方，所以被律法所禁止。但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百姓在律法上越来越不严谨，开始效法迦南人在丘坛献祭，渐渐成为以色列的一个传统，以致历代君王都不觉丘坛是个问题。西西家是第一个废去丘坛的犹大王。柱像指代表迦南男神巴利的石柱，木偶指代表迦南女神亚舍拉的木柱或树木，通常立于巴利祭坛旁边。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膜拜摩西在旷野所造的铜蛇，此时已经成为犹大的民间习俗，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但铜蛇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已经完全走样，百姓称呼铜蛇为尼乎士旦，敬拜属灵的器皿，却偏离了神自己，所以西西家必须打碎铜蛇。不只是属世的人有属世的偶像，属灵的人也会有属灵的偶像。许多看上去很有属灵意义的人事物，如果与神的地位不相配，或者代替了神的地位，就会成为信徒心中的偶像。今天信徒很容易用自己所偏爱的某种爱心侍奉或宣教理念来代替全备的真理，这也是我们应当打碎的铜蛇。前面讲到西西家王专靠耶和华，紧紧跟随耶和华神的旨意，许多王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后来都晚节不保，比如约阿诗、亚玛谢、乌西亚。但西西家虽然也有软弱，却始终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西西家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与当时整个时代的趋势截然相反。在国内外都面临许多压力，但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的回转最彻底，最付代价，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在犹大诸王中，圣经对西西家的记录最多，7至8节，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亚哈斯曾经向亚述称臣进贡，但西西家却倚靠神，不肯侍奉亚述王，拒绝向亚述纳贡。亚哈斯亡时，非利士人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主前733至732年，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发动第二次西征，占领了地中海沿岸的非利士诸城。主前705年，亚述王撒尔根二世战死，西西家可能趁机攻击非利士人，强迫非利士人一起反抗亚述。以格伦王百地不愿背叛亚述，甚至被自己的臣民押解到耶路撒冷囚禁。主前727年，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去世，北国和西阿王趁机背叛亚述，投靠埃及，结果却被亚述王囚禁。 主前722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五世攻陷北国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同年继位的撒尔根二世把以色列人掳到北方的亚述和东方的马代。西西家王十四年，是西西家独立执政的第十四年，大约是主前701年。北国已经被掳21年，西西家与推罗、埃及和巴比伦结盟反抗亚述。亚述王撒尔根二世的儿子希拿基利首先打败了巴比伦，然后发动第三次西征，掳掠了腓尼基、腓力士。亚述攻陷了廷纳、以格伦和拉吉之后，就沿着梭列谷和以拉谷进攻犹大山地，将西西家困在耶路撒冷。希拿基利的碑文上宣称掳获了200,150人，攻陷了46所坚固城及数不清的小村镇，银子300他连得，重约十吨，金子30他连得，重约一吨。可见西西家还有许多钱财可以倚靠。西西家在亚述大军面前节节败退，无力抵抗，神似乎不再与他同在了，所以只好从倚靠耶和华变成倚靠耶和华殿中的金银，想用钱财来解决问题，结果圣殿的财物第四次惨遭洗劫。西西家倚靠耶和华，又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进都亨通，所以敢于反抗亚述。他一面尽本分周密筹划，一面用属灵的话鼓励百姓，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他所做的所说的可以说样样都很属灵，但是当亚述王希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的时候，就逼着属灵的西西家暴露了里面的软弱。他竟然也会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甚至还会用神的荣耀去换取眼前的苟且。亚述王一面攻打拉吉，一面派三位官员去劝降西西家，史官负责记录国家大事，管理政府的档案和文件，兼做传令官。西西家向亚述认错赔款，努力想方法解决问题，但问题却不肯放过他。亚述王得寸进尺，要彻底掳走百姓，把西西家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实际上这是神不肯放过西西家，要借着仇敌的穷追不舍，让他认识自己肉体的本相，也让他看到对仇敌的一点让步会换来变本加厉的攻击，给自己留的一点破口会导致一泻千里的决堤，对世界的一点倚靠会引出对神更多的不信靠。因此神要借着环境里的难处，让西西家对自己所有的钱财和谋算彻底绝望，催促他走向更真实的恢复，走上单单倚靠神的信心之路。埃及尼罗河边生长着很多芦苇，外观看起来强韧结实，但实际上非常脆弱，并不适合做手杖，压伤的苇杖就更加脆弱了。指埃及远征军刚被亚述打败，所以亚述人说，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苇杖。西西家一面倚靠耶和华，一面运筹帷幄，联合推罗、埃及和巴比伦来反抗亚述，但神偏偏要让埃及战败，成为倚靠不上的压伤的苇杖，免得西西家把神的荣耀归给人。亚述人以为西西家废去众多的丘坛和祭坛，单单在耶路撒冷的祭坛前敬拜，是减少了敬拜神的地点，肯定会得罪神，所以神不可能帮助西西家。吃自己粪，喝自己尿，是指围城时城中百姓的食物与水源断绝以后的惨状。这三位犹大官员求亚述人用亚兰语说话，免得影响百姓的士气。神允许他们愚昧的自曝短处，也允许亚述人趁机利用他们的弱点摧毁百姓的信心。因为许多百姓只是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所以才安然无惧，并不是真心信靠神。在仇敌对神的放肆攻击面前，百姓才能认识自己的属灵真相，是信靠人还是信靠神，是信靠经历还是信靠应许。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 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这是一场现实与信心的征战。西西家鼓励百姓凭信心刚强壮胆，亚述人却用现实来劝说百姓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相信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今天仇敌也常常用眼花缭乱的现实来吸引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只注意表面和暂时的现状，却看不清里面和永恒的属灵真相。百姓若投降，亚述将把他们掳到远方，但拉伯沙基却为亚述残酷的流放迁徙政策大做虚假广告。今天仇敌也常常把地狱描绘成天堂，把违背真理描绘成人性解放。哈马亚尔拔西法瓦因西拿以瓦都是被亚述打败的外邦人，他们的神都是假神，亚述人却偷换概念，用假神来与真神相提并论，一面恐吓一面哄骗，要摧毁神百姓的信心。亚述确实已经征服了许多国家，所以骄傲地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亚述人引用的事实是真的，但使用的逻辑却是错的，因为他们偷偷地把真神降到了假神的位置。今天许多好辩论的人也想用逻辑思辨来挑战神，比如全能的神能创造他不能举起的石头吗？其中的隐性假设都是把超越的真神降到受造物的位置，结果也会用正确的事实推理出谬误的结论。在现实面前，百姓虽然静默不言，但心里一定百感交织。既然王已经效法大卫，除去偶像，专心倚靠神，神也一直与他同在，为什么还会落到这样艰难危急的光景？合神心意的侍奉为什么会这么不顺利？神为什么不拯救近前的百姓？耶和华是真神吗？到底有没有神呢？今天每当危机来临的时候，这些问题也会一次又一次地折磨信徒，试验我们所信靠的到底是神的话语，还是别人的教导、自己的想象，亦或是过去的经历。今天当我们觉得自己热心爱主的时候，当我们看不惯挂名信徒的时候，神也会兴起我们生命中的亚述王，让我们看到不管自己做过多少属灵的大事，讲过多少属灵的道理，最后也会像西西家一样暴露肉体的软弱。因为凡是神所拣选的人，他一定会亲自修剪，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因此神不会放过西西家，也不会放过我们，他一定要把我们对付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彻底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不但放下外面的自己，也放下里面的自己，真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